禅净双修，诸位法师慈悲，诸位佛友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上。那么我们有这个殊胜的因缘，我们在三天当中啊，来跟大家讨论有关禅净双修这个课程。那么在讲禅净双修之前，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为什么要禅净双修。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内涵当中啊，不管你是修什么宗派，都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刚开始要成就一个善业力；第二个，你进一步要成就一个正念力。不管你是修天台宗、唯识宗、净土宗，所有的法门都没有离开善业力跟正念力两种的修学。我们刚开始皈依三宝，我们是依止一念的信心来修善业啊，透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那么种种的善法的造作来忏悔业障，积聚资粮。我想我们刚开始让自己身心离苦得乐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，但是这样的要求是不够的，因为你只是成就善业，我们心中的颠倒并没有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顶多在内心的烦恼当中创造一个暂时的善业，我们颠倒的本质并没有太大改变的。所以我们透过善业以后，我们进一步要开始修学止观，来加强心中的观照，到底生命的真实相是什么啊？那么透过一种如理的观照来消灭我们无始的颠倒，而产生一种究竟的解脱，而不是一时的安乐而已。其实所有的修学它的根本就是在修正念这部分，善业只是一个基础而已。那么我们心中的正念，从净土宗的角度，他所要求的特别是要求在临终的正念，你命中的时候你要保持正念，你才可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。那么我们从我们整个修学净土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临终的正念是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祖师的正念。你看历代的祖师，莲池大师、偶益大师，他临命终的时候正念现前，那么他那个正念呢，已经修到业尽情空，他那个正念是没有夹子、没有杂质的，所有的烦恼完全被消灭、被调伏了。那么这种我们叫做敬业成就的，但这种是很少很少的。所以祖师行的正念，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我们顶多能够做到凡夫的正念，没办法做到祖师的正念。什么叫做凡夫的正念呢？就是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保持一个忆佛念佛的正念，但是也夹带了很多很多烦恼的活动，因为我们没有断烦恼。所以我们一个临终正念，一个生死凡夫，他肯定会夹杂很多的烦恼跟罪业在那个地方活动。所以我们一般凡夫的正念必须做到不随妄转。我是一个生死凡夫， 我临命终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个内忧外患，我内在的色身即将败坏，我平常所爱的色身要败坏，外在的环境的干扰，亲属的哭泣，你肯定是百感交集的，你的心不是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往生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烦恼干扰之下，我们断不了烦恼的，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保持距离，这一点可以做到。你可以透过智慧的关照，你可以不随妄转。所以我们讲临终的正念，并不表示说我们没有烦恼，而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升起一种禅观的智慧，来跟烦恼保持距离，而做到印光大师所强调的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所以我们禅净双修，我们的主修还是忆佛念佛，但是你必须靠禅观来保护你的佛号，来保护你的佛号。我们看到很多的同修在临终的时候失败了，因为他低估了烦恼的势力，因为毕竟烦恼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境界，我们平常没有跟烦恼产生关照，没有跟他保持距离，你临命终的时候佛号现前，贪爱娑婆的烦恼也现前，结果你的佛号被烦恼所破坏，非常可惜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平常除了你念佛以外，你要加强你心中的关照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断不了烦恼的，这是现实问题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不随妄转，这点可以做到的。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三堂课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心中除了佛号以外，你必须另外要再出现一道的光明，让你自己能够在烦恼活动的时候保护好你的佛号，做到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，你就成功了。断烦恼是到净土以后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在临终的时候做到不随烦恼所转，那这个就看你的智慧的力量。所以说我们为了达到能够禅观跟念佛的结合，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达到我们临终的正念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讲义，将述此义大可分三。我们为了发明禅净双修的内涵呢，有三个主题。第一个呢，总标禅净的相互关系。我们先把禅观这个智慧的关照跟净土中的念佛，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相互关系，先做一个笼统的说明。他们之间应该如何来配合，他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。第二个，别名禅净的个别修法，这一课我们就分别的来说明什么是禅观，什么是净土的念佛，他们是个别有什么差异。第三个，结示禅净之双修法要，我们第二段是把禅净分开来个别说明它的内涵，到了第三段呢，我们把这个禅跟净呢，把它结合起来，应该怎么来双修。有三个主题。我们看第一个主题。甲一，总标禅净的相互关系。这段是印光大师的开示。他把禅跟净呢，他们所修的内涵呢，做一个说明。禅者即无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，宗门已不说破，令人参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，实即无能无所，即即即照之离念临知之纯真心体也。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，非偏执 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也。那么印光大师先把什么是禅，什么是净土，这两个修学的重点先标出来。禅观它的所缘境是我们本具的真如佛性，真如佛性简单的讲就叫做清净性，那么它相对的名词就叫攀岩性。我们一般人内心所安住的不是安住在清净性，是安住在一种向外攀岩五欲六尘的一种攀岩性。所以禅宗呢，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清净心找回来啊，我们讲把心带回家。所以从宗门的角度，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。我们现在的内心呢，不是本来面目啊，我们是在无始劫的生死轮回当中累积很多错误的颠倒的想法啊。但是我们在没有轮回之前，我们的面目是清净的。必须把这个最早的原始的啊原始生命的相貌把它找出来。那么在禅宗当中，当然他在发明清净心的时候，他是不立文字的。你看祖师他在表达我们的清净心，你看我们说是啊德三棒临济贺，什么是我们本来面目，你问德善禅师他打你一棒。那么临济禅师呢，他就严格的呵责你。他透过棒喝的过程当中啊，把我们的妄想把它截断妄有，把妄想停下来。因为我们平常都活在表层意识，那么表层意识其实是把我们内在的本性给遮盖的。所以禅宗说我跟你讲道理也没用，干脆打你一棒。那么在整个痛的感觉当中，把你整个妄想给截断的，那么那一瞬间让你自己回光返照，去感受你的本来面目。所以禅宗他们在整个发明心性当中，他习惯性不用文字的，他们喜欢采取行动啊。那么他的重点就是让你自己去觉悟，让你去回光返照啊，参而自得。所以在整个禅宗的修学当中，就是在破除我们那种攀岩心的人所，那种集而常照照而常集的那种离念，那么一种真实的心性。所以禅宗它的重点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，破除我们的攀岩。那么净土宗他的方法就不一样了，他的重点在意念弥陀的圣号，当然他是包括了信心跟愿力来意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而依止这样的资粮力来求生净土。所以我们在净土中，他不是讲唯心净土，因为唯心净土他强调的是内心的净土，西方净土所强调的是十万亿佛土外的净土，不是内心的净土，也不是内心的弥陀。那么我们从印光大师的这个定义，我们可以清楚啊，禅境的内涵是有所差别的。你看禅宗是向内，净土宗是向外啊。禅宗是回光返照去看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它是一种理观；净土宗是去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它是向外的去言佛法界，它是一种事修。所以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的啊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，有禅者即参就立即念及秦王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，有净土者即真实发菩提心深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。前面是讲到禅跟净土，这个地方加一个有，这个由就是你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功德。所以禅宗是透过一种对内心的一种参究， 这个参就简单的就是一种思维观察啊，那么去消灭我们心中的妄想执着，而彻底的见到我们最初的本来面目，叫做明心见性。而净土的修学是发起菩提心，深信花愿，意念弥陀的圣号而求生净土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哈，禅宗是在探讨我们生命的过去，就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他整个思考模式在探讨我们的过去生命的原点，把那个原点找出来。净土宗的特色，他所在乎的是未来，他不管你过去是什么业障繁复，他不管你的，他强调的是你的未来，你将往哪里而去。所以理论上这两个禅境方向不同，所以你说理论上禅境是不能双修的，但是我必须强调禅境双修要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一定有一个主修还有一个助修。如果你是以净土宗为主修，以念佛来设禅观，你主修还是念佛，只是用禅观来破除烦恼，那么这个是净土宗的禅净双修。你要问禅宗的话，他们的禅净双修就不一样了，他念阿弥陀佛，他也念阿弥陀佛，但是他重点不是求生净土，他在念佛当中，他在观察念佛是谁，他假借念佛的因缘，顺从这个佛号去找他最初的原点，念佛是谁。所以禅净双修我们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的主修是什么，另外一个只是一个助横，因为这两个方向不同。净土宗是规划未来，禅宗是探讨过去。好，那么大家把这两个思想体系弄清楚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禅以净土为业，叫耶离，有禅有净土，乃业即耶修。教理者恒然如是，佛不能增，凡不能减，即修悉依教起行，行即正离，使其实有诸极也。两者文虽相似，实大不同，悉细参详，不可笼统。我们讲禅跟净土，那是依着教理来说的，是从这种教理的角度，但是加一个有呢，有禅有净土啊，那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，一个是理论，一个是实践。那么理论这部分当然是恒然如是啊，它是一种人生的真理啊，所以它是在佛不增，在凡不减。但是讲到个人的根基所产生的修行啊，那就是千差万别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文字很相似，只差一个有字，但实际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，应该好好的去分别清楚啊。这段啊，就是把这个禅净土跟有禅有净土，一个是教理，一个是属于实践。最后一段就非常重要了，坦参禅未悟，或悟而未彻，皆不得名为有禅。那么到这个地方，印祖把这个参禅跟念佛他们的一个标准把它讲出来。什么叫做有禅呢？你要真实的能够彻底的能够去开悟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你真实能够破妄显真，把这个无始的攀缘妄想给破掉，那么把心带回家，就依止不生灭心来修学啊。所以禅宗所强调的是一种内心的观照，念佛法门是强调对阿弥陀佛的皈依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念，或有信念而不正切，悠悠泛泛敷衍故事，或行随精进信念沉静，或求来生富贵家，享五欲乐， 或求升天守天福乐，或求来生出家为僧，一闻千物得大种子，弘扬佛法普利众生，皆不得名为有净土也。这段对净土宗的开始是很重要的。好，念佛法门它是一个他力的法门，在他力的解脱当中呢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往生净土，完全不是我们的力量，是仰仗佛力的加倍。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只有产生一种强烈皈依的心，来意念弥陀的圣号啊。所以说呢，在整个往生的关键当中，你在意念这个佛号的时候，你的信心、你的愿力是一个成败的关键。所以他讲啊，信念要很真切，决定不可以悠悠晃晃、敷衍故事。我想我们曾经有过啊念佛的人都知道哈，念佛啊是不一定能够往生的，因为念佛它是一种善业嘛。那无量光无量颂在你身口意活动的时候，它的确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善业力，但是你的心态是很重要。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，会决定这个佛号对你产生的救拔力。那么我们真正要把这句佛号的功德全部都把它启动出来，这关键就是你的信心跟愿力要很坚定，这个佛号才能够带你到净土去。在美国啊，有一件真实的故事，在美国有一个小村庄啊，发生了旱灾，好几个月都没下雨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，因为美国都信基督教嘛，大家这个教堂就发动啊，这个村庄的人民啊，在礼拜天早上啊，大家到教堂来祈雨，向上帝祷告。那么礼拜天早上大家都到教堂去了，有一个小女孩她也去参加祷告。那么她这个小女孩有什么特别呢？她去祷告的时候啊，他带了一把雨伞去，其他人都没带雨伞。我们应该说这个人是信愿祭祖的，他相信他可以做到，他一定可以做到。因为为什么你去祈雨，当然你就是会下雨嘛。啊，所以求净土宗的人，其实你的决心是很重要啊。我要经常听到很多居士跟我讲说啊，他很想要往生啊，这个人大概是不会往生的。因为你很想要往生，表示你没有把所有的心力放进去嘛，你给自己很多的偷心嘛，偷心未死嘛，你给自己太多的活动空间了。因为我们往生的人，诸位你看看净土圣贤录，往生以火跟你业障甚重没有关系，因为那是佛力加倍嘛，跟你没有关系嘛。但是对你那个一心归命通生告早的决心是有关系的。你去看历代的往生的成功的例子，都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背水一战，你没有退路。就像韩信用兵一样，他面对项羽的军队是他三倍以上的军队，但他把军队整个带到黄河的前面，你看后面是黄河，你只有往前冲了。所以往生的人他所建立的愿力，你如果你看看祖师的开示啊，他对佛号念得好不好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标准不高，那临终十念嘛，相续称念乃至十念，这个标准不高嘛。但是一个往生的人，他对你的愿力的要求是超高标准的，非常高的标准，不能有任何空隙。你佛号可以练得不够好没关系，这个影响你品味嘛，但是你的决心这一点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。净土宗对这个是要求是用超高标准的标准来要求所有净土宗人， 就是你对阿弥陀那个一心归命通通报答的决心。看看印光大师他把这个信愿他讲出什么条件，你看哈，他说啊，净土中的人啊，绝对不可以悠悠晃晃忽言故事。悠悠晃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可有可无，往生也很好，没有往生也无所谓。那么念佛虽然很精进，每天有定课，但是呢心念沉静。对我们熟悉的娑婆世界，隐隐约约还有贪恋的心，隐隐约约。比方说他这个贪恋还不是贪恋杂染法，他贪恋善法。你看，或求来生生富贵家，享五欲乐。你想到你今生造了很多的善业，你曾经持过五戒，护持三宝，你对来生的安乐在念佛过程当中隐隐约约有所期待，或者或求升天受天福的，这个人善业更加的精致。他不但是修五戒修十善业，他连身口意都非常的严谨。但是不幸的是，他对这样的善业还是有所期待，或求来生出家为僧，一文千物得大种子。这个人他所要求的是更清净的，他希望来生能够出家修梵行，有广大的智慧，能够摄持无量的法门，甚至有大悲心来普利众生。当然你不能说出家为僧弘护正法不对，而是你站在净土的角度，你还有这个想法，你就不是叫做有净土了，你就不是叫做信愿祭祖了。所以我们在这块，我们等到什么叫信愿祭祖，我们等到后面再详细说，它有一定的标准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禅境的思想啊，画成一个表。最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面貌，不是本来面目，就是你现在的面目，就是你这一念清净心啊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轮回，每一次的生命从小到大，你接触很多的人，你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凡是你走过的人事都有留下一些痕迹，留下一个业力的种子，一个烦恼的种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杂染性。在佛法的角度叫做阿赖耶识，我们一般人修行佛法是依止阿赖耶识修学的，依止阿赖耶识修学，在楞严经就是依止生灭心来修学。什么叫生灭心呢？就是你的心啊，是随外境而动荡的。你有时候修得不错，有时候修得不好。你风平浪静的时候修得很好，逆境现前的时候你就修不好。因为你的心住在一个生灭心的角度，你太重视你眼前的感受啊，所以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念佛错误，为什么念佛会失败，因为你佛号是建立在一个不坚固的生灭心。我们要强调一个观念哈，佛号虽然有救拔你的力量，但是你临终的时候要保持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，正念分离，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当中要先改变我们的心态，不要用生灭心来修学，应该是把这个杂染心提升到清净心。你要安住在你的本来面目，安住在你的清净本性，来提起佛号。比方说你盖房子，你这个房子盖得很庄严，上面的这个里面的建材很漂亮，里面的装潢也很庄严，但是你这个房子是盖在一个地震带，那就完了。你平常没有先调整你的心态，就开始念佛，一直生灭心，一直攀岩心来建立佛号，就像一个美好的房子盖在一个地震带一样， 你这个佛号是不坚固的。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来说明这个道理。过去啊，在中国啊，在这个上海这个地方有一个姓林的居士，双木林。这个居士他的家族是做买卖的，所以他长大以后也就继承了家业，做一些啊生意的买卖，也赚了不少钱。那么这个林居士他在中年以后啊，听到的念佛法门，他就很虔诚的念佛，也发愿求生净土。那么他把他的赚的钱啊，他盖了一个很大，买下一个很大的花园，叫做怡园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念佛堂了。他不但是提供给大家共修，他平常也参加念佛共修，所以他这个人也算是蛮虔诚的一个净土的修学者。到临命终的时候呢，很多的啊同修来帮他助念了、那么他本身有念佛的善根，有内因力，又有这个外在的佛号的牵动，念因外缘具足，所以他刚开始佛号念得不错。后来念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娶两个太太嘛，他大太太是学佛的，但他小太太没有学佛，他平常对他的小太太心中是有所贪念的。那么他小太太来的时候啊，就开始哭泣啊，说你走了以后我怎么办啊。那么他平常在念佛的时候并没有调整他的心态，他还是一直生灭心嘛，所以他的那种生灭心就是一个情感的心，一个业力，带有情感跟业力的心。所以一个有情感的人，他听到他平常所爱的人的音声，内因外缘的碰撞，这个时候就触动他的烦恼，他的佛号就被破坏了。所以他的小太太在哭闹当中呢，他马上脸色本来是很安详的脸色，就转成一个很不好看的脸色，就当下就往生了。后来到了香港，转世为一只小狗，这个观光大家都很清楚。在坛溪岛和尚的那个开示录里面有提到这个公案。后来这个小狗还托梦给他儿子，把他找回来送到寺庙去抚养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林先生本身啊，他在一念的心中建立很多的佛号都没有错，但是他的心态错了，他没有真正的调整他的心态，他依止生灭心来念佛，依止攀缘心来念佛。所以临命终的时候有一点风吹草动啊，这个时候就心随境转了。我们要求的佛号是要很坚固的，我们要求的佛号是能够不随外境而转的啊，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。所以诸位要知道，你现在开始调整你的心态还来得及，在死亡之前到来的时候，你用什么心态来念佛，这件事很重要。一个是一直生灭心，一个一直不生灭心，两种情况。那当然这个什么叫安住在不生灭心呢，那你就必须对整个人生要有很彻底的了解，你才能够进入到不生灭心。不生灭心是我们的目标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必须有一些智慧的关照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啊。那么依止不生灭心就是我们的目标，那么我们怎么从一个攀缘心而到达不生灭心呢？这个禅观的智慧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啊。我们看第二段，别名禅净的个别修法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个别说明禅宗跟净土宗的个别修法。看乙义的禅宗修学法要啊，禅宗当中有三段，先看第一段，总标向妄性真。这以下的经文都很重要啊！你应该怎么样能够训练你自己，不要老是被外境所转， 你不是等到黎明中才被外境所转。我们不相信说你平常八风一吹，你的心就一直动，到黎明中的时候突然间不动，不可能有这种事情。这不合乎为师的等流性。你现在是什么心态，你临终就是什么心态。你这棵树往东边不断的生长，你把它砍断了，它肯定是往东边倒下去。它往西边发展，砍断了是往西边倒下去。所以你一个人净土中，他不要求你断烦恼，但是你要能够去不随妄转啊，这样子智慧观照就很重要啊。我们往下看啊，那么这段经文总共有三大段，先看第一大段，我们怎么来观察人生才能够做到不随妄转。看经文，阿难，如由未泯一切浮尘诸幻妄相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。那么我们要能够把心态安住在不生灭心，你必须有三种智慧啊，就是空假中三种智慧。那么第一段先做一个总标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呢？啊，如由未泯一切，这个一切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，包括色身，包括内在的思想啊，就是身心世界。这个身心世界，佛陀讲出两个譬喻啊，来形容它。第一个是浮尘，漂浮在空中的灰尘。身为一个灰尘啊，它自己做不了主。这个灰尘要往东往西啊，是那个业力的风在吹的。所以从浮尘的譬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两种相貌。第一个，它是变化的，诸行无常。你看你昨天好好的，今天早上起来身体就不舒服了，很正常。生命本来就不是一条线的，它是波浪状的，好好坏坏。因为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造善业，也不完全造恶业，这个善业恶业都混在一起，就创造一个变化的人生。所以这个浮尘是变化意。第二个，你没办法做主，诸法无我，他要往东往西你做不了主的，他不会满你的愿的啊。那么这是讲到浮尘。第二个，诸幻妄相，它是虚妄不死的，就好像是魔术师所变现的兔子。你看那魔术师拿这个手帕，他变现个兔子，他明明是个手帕，但是他就是假借这个幻术把它变成一个兔子，所以这个兔子只是一个假象，它没有实体啊。所以我们从浮尘跟幻妄相的譬喻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要能够不受生命的干扰，你必须有正确的观察人生。我们今生的生命啊，它是因缘和合而出生，也因为因缘别离而消灭。那么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呢，在楞严经当中，佛陀啊，他在教导我们观察人生啊，他习惯性用一种思考模式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你经常要问你自己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怎么就有你现在的色身，你怎么就有你现在的思想呢？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当然说我是从前身而来，这句话是不对的，因为你前身不是长这个样子啊，你前身的思想也不是你这个思想啊，你怎么说你从前身而来呢？如果前身创造了今生，那你应该跟前身要很相似啊。我们前身可能是一只蚂蚁，蚂蚁的色身，蚂蚁的思想，你今生变成一个人，怎么蚂蚁会把人创造出来呢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不是从前身而来。好，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，你将往哪里而去？ 你说我到了来生去也不对，因为来生也不是你这个样子，他也不是你这个色身，也不是这个内心。所以我们怎么去正确看待人生呢？我们人生啊，是没头没尾的，没头没尾，没有来无所从，去无所止。它只就是在某一个时空，在我们无量的过去生命当中，我们曾经有一个时间，有一个空间，我们曾经造过某一个业，这个业成熟了，表现出来，就把你的身心世界给显现出来，就像魔术师，他就把你的这个兔子显现出来。那个兔子结束以后，你说他到哪里去了？他也没到哪里去了。比方说做梦，你看我们一个晚上有五种，我们一个晚上做五个梦。你看我们第一个梦做到啊，你是做什么人，遇到什么事，但是你梦境消失的时候又变成第二个梦，第二梦做完做第三个梦。那你说第一个梦从什么地方来？但是他没从什么地方来。但是梦消失的，他要往哪里去？他也没到哪里去。所以我们人生是没有一个实体，如果他有一个来处，那这个人生是有一个真实的体性，因为他密之了不可得。他只就是在我们一念的清净的本性当中，我们在过去偶然的机会有一种业力去熏习你的真如本性，这业力把你的身心世界给现出来了。等到这个业力的能量消失以后，你再也找不到你这个色身，再也找不到你的内心世界。所以我们的人生只就是在这个因缘当中呢，一个暂时的假象，它只就是一个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个假名假相假用而已。你比方说我这个世境界从什么地方来，我也没从什么地方来，等我往生以后，你也再不到，再也找不到我的外表的色身，我现在的思想也找不到，我又换另外一个身心世界。本性是空，但是它的因缘有它暂时的假象假用。所以大乘佛法看人生，它是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，它对于不变的体性，那种自信值我执法执是肯定的。身心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，这点是否定的，我空法空的真如，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没有一个，没有一个常义的我，没有。但是它空观是破除我法二执，但是它也要修假观，说我身心世界是暂时的，那我就完全放弃了，也不对。你必须借假修真啊！你为什么那么忆佛念佛？你还得靠你这个暂时的假名假相假用来听经，来打佛三打佛七，去积极资粮。所以从大乘佛法呢，正确的看人生呢，它是不否定也不肯定，叫做即空即假即中，保持中道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哈。妄妄称相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，如是乃至五蕴六处，从十二处至十八界，因缘和合希望有生，因缘别离希望明灭，殊不能知甚灭去来，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作言，妙真如性。第一段是个总标，第二段是一个别释啊。所以我们在看人生有两种的角度，第一个是看到它的假象，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否定你暂时的假象，你要假借你的身心世界来借假修真啊，你的积极思量，你的净土的成就，你还得靠人生啊，人生难得。但是假象在楞严经里面，它把它譬喻成一个大海所产生的水泡，它迟早会破裂。所以楞严经说我们怎么正确看人生呢？一个平静的大海，因为业力的风一吹产生一个暂时的水泡 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它的体性是毕竟空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从空性而来，总有一天也要回到空性而去。所以你不能太执着，你必须从无助的角度，站在一个无助的角度来面对你的生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，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，这个身心世界是因缘的业力的和合而显现。当你的因缘的业力结束的时候，不管你今生活得很快乐，或者你今生活得很痛苦，它背后都有它的因缘，事出必有因。但是这个因缘它是有为法，它是有穷尽的。等到这个能量释放完了以后，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现在的色身，你就再也找不到你现在的思想。因缘别离，希望泯灭。但是在整个生灭的变化当中，有一个不变化的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它是常住妙明，不动昼影，它没有变化，它永远凝凝绝绝啊，周遍法界的一个真实本性。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呢，你要依止的是你的清净的本性，不能依止你的五蕴身心。你的五蕴身心是变化的，所以我们念佛的人，你不要住在五蕴的角度来念佛，不要老是注重你的色身，不要老是注重你的感觉、你的想法、你的造作、你的了别，那个色受想行识。啊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信真常充，求欲弃然，迷无生死，了无所得。我们要站在一种真实常住的信心当中，这个信心是怎么回事呢？它没有弃来啊，弃就是我们说的失败啊，有所失，来就有所得，它没有得失的观念，没有凡圣迷雾的差别，没有这种生死的这种对立啊。那么在念佛当中呢，你要站在一种无助的角度，不住色身心，不住受想行识而身心，站在一种清净的本性的角度来提起你的佛号，你的佛号呢就不受任何因缘干扰了。这是我们强调的以不生灭心来念佛。这种念佛法门你这样子修啊，它有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就近义，第二个坚固义。在楞严经说，我们不管修什么法门，你依止不生灭心来修学，从你的清净的本性来升起种种的善法，第一个你的功德更加圆满，它不会受到一时的极限。第二个，你这个功德特别的坚固，不可破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你的心态，因为你的心态会影响到你这个佛号是不是坚固。好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把这个段做个总结。好，
请起立。